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在圣诞节到了第四个主日，按着我们传统的教会的日子，第四个主日就是爱的主日。我们还记得上一个主日是什么的日子吗？还记得主任牧师的那个正道题目吗？ Delighting 什么啊？忘了，在或者要体，他翻译为体验道成肉身的爱。应该说，因为主耶稣基督降生，我们是真的带来无比的喜乐。就像今天孩子们所唱的歌，就像我们领事的姐妹们带领我们所唱的，我们今天在主的殿里，主把他的爱全然的给了我们。其实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不太明白，我们忘记了。那第四个主日，愿我们真的再次回到当初第一次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童贞女玛利亚她所说的。我们在第四个主日一般都会点燃第四根蜡烛，也是紫色的蜡烛，代表着神伟大无比的爱。一般让我们用以尊主伟大的心来回应主的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能从其他地方找到这个毫无保留的爱。你爱我们爱到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离开世界到天家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必在你的荣耀里再来到这个世上，来接我们回到天家。凡信你的，有永远和你在一起。这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超越我们的思维。主啊，我们就求圣灵在这里运行，带领我们来体会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主，也才认识上帝是爱。上帝的爱是超乎人间一切的，可以说预备的这种美善。因为全部的人间的美善，全部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的爱来浇灌到我们中间。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俯伏，愿我们的敬拜蒙主的悦纳。我们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宝座上的父神。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有点绕口，我不知道大家刚才你读的时候就绕来绕去是吗？好像其实里边真的是那个字最多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爱，就是爱。但是这里首先我们这是第七节开始的，如果读第六节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要辨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灵，一个是那个邪灵，假的，在掳掠人的心，但是有圣灵在这里运行，要人回转，回到上帝的爱里，回到对上帝的认识之中。所以我们要问，大家读了刚才这一段，上帝是谁？我不知道刚才你没有问这句话，读了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从圣经里教导，特别从老约翰的这个教导里，在约翰福音里讲，上帝是什么呀？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人要用怎样敬拜他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翻译为上帝是个灵，不，上帝是灵，那个直译就是上帝是灵，他没有那个这个冠词的。上帝是灵是说什么呢？就是刚才也读了，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确实是存在的。而人是看见的，血肉之体在这里都会衰残，都会老死有一天，但是有一天被神复活的神，复活的主来更新，主耶稣来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死亡。然后又在约翰一书里讲到，上帝是光，所有东西见了光，黑暗就要逃避，对吗？没有人一个任何的黑暗在光下面能够藏得住的。光代表着圣洁，光代表着全人的启示，所以光对应的就是这个世界的黑暗，这个世界的罪性。这个世界需要光， 我原来说过，如果在黑暗中你看到一点点的光亮，你都会感到鼓励。满天的星斗带来的那个震撼也是，所以上帝是光，全然代表上帝全然圣洁的本性。那今天刚刚读了上帝是爱，爱是我们都渴望渴慕爱，但是我们常常是扭曲了对爱的认识。爱是美善的表达，是对应人，人里面很多东西所谓的爱都不是爱，很多都是邪情私欲的包装，是打着爱的旗号出来的。其实上帝的爱，我们来今天就来认识什么是上帝的爱，上帝怎样爱我们。雅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 降下来的，从这位天父那里下来的。所以神是爱，挑战我们是与神的关系。圣经这里说什么呀？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能爱，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懂得了何为爱。圣经里把这种爱翻译成 agape， 对吗？我们也叫它爱加倍。而且这种爱是从神来的，应该是加上，从那个意义上下文的意思里应该加上，这种爱只能是从神来的。人有了这种爱，我们中国大陆来的明白这句话，他要在你的心灵深处闹革命。他不是让你假装假装，哎呦我爱，我不能爱爱他，不是你嘴巴上说的，也不是你表面上体现的，是这个爱要进到你的心里面，要印在你的心里面，要改变你的心，改变我们的心。革命，革命就是要把旧的推翻，建立新的嘛。这个通俗一点，大陆来的比较明白一点，所以一定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这里说，凡有爱心的，或者我们又从这个意思上翻译，这个翻译一点嘛，就是如果你想要从心里发出、生发出这个爱来，表达出这个爱来，都是有神而生，没有例外的，都是有神而生。换句话说，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它就不是有神而生的，而且也可以说认识神。什么是认识神？如果从那个文理里体会，就是说，这种爱引导我们和神不断的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你可以翻译成没有这种爱心的就根本不认识神。他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没有活水源头，这是这个先知耶利米说的。他们自己人常常要自己找一个池子，是不能盛水的池子，是破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源头。中国有一句话，什么？有谁做的那个诗啊？朱熹吧，应该是。怎么说的？都忘了。难得什么？水流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只要如果有活水来，一直在这流着，你家里有喷泉，我们现在有循环喷泉啊，还有养鱼，它一直循环，那个就是清澈的。如果那个没有活水了，那个水，那个潭水湖水是什么呀？叫死水，什么一潭，就是现在的死海。现在就是真的很，如果去以色列，很上帝就用一个很大的在放在人的眼前，请问死海的北边是什么？是什么海？死海北边是什么海？你们都忘了，是加利利海嘛？加利利海嘛，打鱼嘛，都在加利利海的。加利利海，请问是死水是活水，是淡水是盐湖，是淡水，那里养鱼，那里有各种美好的东西在那里生长，是粮仓啊，长的这个橄榄树、葡萄树等等的这个。然后到了死海，死海里有没有活物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死海有一个特点，对吗？你可以淹不死你，你跳进去你也死不了，就在那里浮着淹，但是没有，但是里面没有一个活的东西。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也都是挂着海的名字，都有水，但是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一个可以养育的，一个是杀死的。所以上帝的爱是怎么表白的呢？这里说是借着谁啊？这里这个词没有说我或者你，他是讲我们要让我们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一想到我们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绝对不是个人。所以要想明白神是爱，谁说哦，我明白神是爱，我在家里我读圣经我做一下我就明白神是爱，不是，肯定不是这样的。他说是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一开始我们再读一下第七节啊，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们，谁应当彼此相爱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当然这个彼此相爱也不是说嘴里说像这个男女之间，或者啊你爱我我爱你，大家其乐融融，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客客气气。我在北京知道，我们老街坊，原来老北京一出门怎么办啊？哎，找了您，哎，找了您，哎哎哎，然后大爷啊您好，哎，这样就是北京人一出门先鞠躬的，作揖的。哇，你那个早晨起来在老北京的时候那个作揖不停的。当然后来了，这个文化越来越没有了。原来那个老师小的时候，我们还记得那个街坊们出来都是打招呼，哎，您早了，您早了，爷，哎爷，买点什么？北京叫男人不叫男人的，叫爷，爷们儿买什么了？就是这个，他不是这种客客气气的，他这不是彼此像，当然大家邻里很像，但是在大院打起架来，那也是拿砖头也骂的，拿搁着那个啥那个也是骂的，他不是那种，不是这种。彼此相爱，你给他送点东西，我给他送点东西，都不是这种。所以彼此相爱这句话写在这里容易表达，但是是一个什么试金石。什么是彼此相爱？上帝怎么表达彼此相爱？其实这里有一段重要，就是他舍了自己。他怎么舍了自己？就在下面一句话，非常挑战的，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上帝先碎裂了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为了救赎我们，他要把子生出来，拆出来，他把自己撕裂，子要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完全的破裂，流干最后一滴血。所以在此，这个词是指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要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才是爱生发的源头。所以圣经老约翰说，每一次所以在读这一段经文，好好去体会，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的。在此，神的爱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不是我们爱神。老约翰很明白，不是我们爱神，我们哪里有爱呀？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或者舍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或是成为了挽回祭。挽回祭原来讲过，就是施恩座，就是这个会幕里那个施恩座，遮盖约柜的施恩座，他遮盖着律法，遮盖着刑法，他把那个盖出来，那律法的审判就不能临到外面的。用施恩来遮住神公义的审判，不让人这个神的这个剧烈审判临在他全然的承担。然后老约翰说，这就是爱了，这才是爱。不是我们，我知道我们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追对方的时候，对方所有做的错的都是好的，你们不有没有那感觉？当时的时候，哇，什么都是好的，迟到了也没问题，迟到了怎么了？哎呀，没问题，你那个啥还要什么？等了好久，他要等着，他不会走的，对吗？现在如果你要迟到，他要嫁给你，你娶了他，如果迟到五分钟，他会不会骂你啊？他不会耶令你啊？大概跑不了，我想有这种体验的，对吗？然后觉得。这个什么都要讨好对方，他不是，这不是那个忍受了，说结局是为了什么呀？他为什么忍受啊？他为什么做啊？原来他就是为了得嘛，他不是为了舍，他是什么？他是得。有的人为了追求一个女孩子，我的一个朋友，哇，花了很大的力气啊，出国要买东西回来，下飞机第一个，等他娶到手了，怎么了？再过几年就离了吗？ 就是这样，太多了，对吗？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人都有这样的人。就是说，那根本就是这个邪情私欲的爱，是肉身的爱，它不是从自己的出发，它不是为了爱别人，不是为了舍，是为了得。说上帝的爱怎么表达？正如基督爱我们，保罗说的，为我们怎么了？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保罗在哥提多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让我们怎么啊？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是神的儿女，是上帝的子民，然后热心为善，或热心把爱表达出来。所以彼此相爱的第一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可以明白了吗？第一步该干什么呀？舍了自己。你舍了自己了吗？我舍了自己了吗？我问问我们自己，我舍了吗？如果说我没舍下去，大概你不要说我能彼此相爱，真的是你爱不下去的。谁要相爱就得舍，舍不没有舍弃的就不懂得爱。那主的爱怎么呼唤我们呢？上帝爱绝对不是一次过了啊，今天我爱完了我就完事了，我今天表达了，明天我就不爱你了。不是，上帝的爱里包含着一个连续的永恒性。就是说，这里表达我没写在这里，在圣经里这一段就是表达在这句话里，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上帝的爱是永恒性的，是连续性的，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你去想想这句话，也是如果我们和上帝保持这种关系，上帝是这么走的，我们也要走。所以上帝的爱绝对不是啊，留下一个记忆，留下一个感动，哦，那什么时候，那时候啊，好好美啊，我夕阳下呀，或者是这个刚才说看看滨海呀，看落叶呀，不是仅仅那一刻的时间，是日常生活中每天的经历。就在此刻，在此时，我今天与我的主、与我的神的关系怎么样？哪些事让我欢喜，让我喜乐？哪些事让我难过，让我难受、沮丧，甚至是压抑，甚至抑郁，承受不住？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神不爱我们了，没有。在我们可能最难的时候，神都就在我们旁边陪着我们，只是我们不想去寻找他，不想来体会他。所以老彼得在这里，老约翰在这里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哇，这个听起来很肉麻是吗？亲爱的，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如同见了神，而且会经历神的同在，体会到神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种完全。完全是圣灵带来的，圣灵里来生发出来的，带来什么？平安、喜乐、甜美、陶醉、享受，各种美好关系的恢复，那是完全。我们就举个例子吧，你读经的时候，你觉得是枯燥还是甘甜？你有没有读经觉得枯燥的时候，特别不想读？你不要说你没有啊，你没有，我们今天都拜你为师。很多时候你觉得读经特别难，哎呀，就不想读了。这个太，这什么家谱啊？一读从那个特别读历代志下，从一到第九节，九节经文全是家谱。你读马太福音就很难读得下去，对吗？但是你越慢慢读的时候，就觉得越来越什么呀？越来越甘甜。可能刚开始是苦的，吃了是甜的。以西结是说，你要把我的话吃了，你吃了完了就甘甜如蜜。启示录里说，神给老约翰，你吃吧，你吃的时候刚开始是苦的，完了后就是甜的。但是还有一种人读圣经就是像吃酸葡萄一样，中国人叫味同嚼蜡。但是神说这种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因为他不知道读的是什么。凡吃酸葡萄的，他的牙必酸倒。 就看在乎你和神的关系。下面一句话，这是耶利米写的，下面一句话就是什么呀？酸葡萄的人不被酸倒，怎么不被酸倒？他说，主说他要另立新约，另立新约。所以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读圣经，有时候就像吃酸葡萄一样。人吃酸葡萄吃过吗？你吃完了以后你吃不了的，你得给嘴里吐出来了。现在很多在弄酸葡萄的，假装是葡萄，假先知。现在很多的地方篡改神的话，对吗？现在有一股热潮，就是翻译圣经的热潮，对吗？但是不是遵循着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就是什么呀？改圣经嘛，不断的改。我们且不说中国大陆现在三字会的改圣经，对吗？我原来讲过，在约翰福音翻译这个还记得那，你们可能会也能查到的。他说丁光训说的，也符合这个题。他说神是什么呀？神是爱，所以我们是因什么称义啊？因爱称义，不是因信称义。他说是因爱称义，然后但是圣经里很多的话不太调和，他就翻译什么呀？比如说那个妓女，很多的人抓了一个妓女放到耶稣面前，说这个女人行淫，要把她打死。耶稣就说，耶稣就在地上画字嘛，画完了以后，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把她打死。然后圣经里说，从老的到少的都一个一个的怎么先后离开了，因为越老了什么呀，犯的罪越多嘛，少的可能是犯的罪少，所以从老到都走了。耶稣就起来说，女儿啊，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你也不要什么呀再犯罪了。现在圣经，新的圣经改了，翻译改成什么了？耶稣就拿起石头来，气愤愤地对这个女人说，叫你犯罪我砸死你，你羞辱我的名。就是这样改圣经啊，对吗？然后我们，你以为只有中文改吗？英文也在改。 NIV 1973年的版本和刚翻译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大家小心。我说你，我不推荐你读现在2020年翻译的 NIV， 你一定要去看1973年，他从前微微的改动里面就把那个很多东西都否定掉了。自由派翻译的经文，他们不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主说要另立，没有圣灵的带领，真的这个圣经只是白纸黑字，即便他翻译成各种版本，他改加他也没有用，如果没有圣灵带领的话。现在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教会，对吗？都不再把圣经，我们到年终了，我上次说过，在小组也分享过，在年终了，很多的人做统计，做这个分析，长老会，对吗？长老会说12月10号他们做一个年度大会，说我们很塞的呀，现在人都离奇上帝了啊，现在我们的会友已经变成了109万了啊，长老会在北美有109万的会友，很厉害吧？但是你知道十年，在刚开始，在100年前长老会有将近2000万会友，10年前他们有200多万，210万会友，到现在变成就是10年间他们减少了100万的会友，一年保10万啊。最后我就觉得很诧异，我就看他的写到最后写成什么了啊，我们很高兴啊，现在我们已经安立了10个同性恋的人可以做牧师哦，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个会友是酷娃，是酷娃可以做会友了，2000个。这种宗派，这种教会，他死了什么呀也好，他最好一个会友都没有再好呢。我不同情他，我不为他祷告，我后面就明白，就这种这个什么这个已经，他已经不是主的教会了，他已经不是主的身体了，因为他全然的败坏羞辱主，他怎么能代表主的教会主的身体呢？所以说我们如何来效法主的爱呢？我们如何来效法主的爱？在新约中，如果说神将他的怎么样圣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这是老约翰就在这一段经文里写的13节，所以没有圣灵根本我们不懂得神的爱，没有圣灵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这里真正活出主的爱。他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首先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里，没有圣灵的内住，我们休想知道主的爱，
魔鬼也会模仿，也会包装，所以就是给前面第六节说的，有谬妄的灵，他会包装自己，他假装爱，他可以伪装，他可以假装，他不管怎么装，他还是个装，所以他不有一天会被识破的。所以不管怎样，他看起来好像是彼此相爱，但是他没有办法，有一天会把我们吞吃的。如果你以为魔鬼真的在爱我，我们是效法，我们是要成为。所以第一步是要效法主，第一步是要圣灵来，圣灵来呀，住在我的心里，改变我，翻转我。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没有圣灵降临，我们没有能力的。那第二步，有着能力干什么呢？就是做见证。这也是在这里说的，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父差下子做世人的救主，在刚才读的，就是刚才读的约翰福音里，也是和这个，当然我没写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嘛。但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从哪里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效法主，圣灵来，求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内心。当然，圣灵现在已经住在每一个真实跟从他的儿女的心里。第二个就是要做见证。一个不做见证的人，不能说他是明白主的爱的。一个不想分享福音的人，几乎不可能遵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这是一个命令，对吗？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因为你对那些沉沦的人，对那些黑暗的人，怎么了？没有感动嘛？你都不觉得他要死了，你都不救他。人有慈悲之心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在马路边上，他要死了，或者你会可能伸出手马上救他。但是你知道，那些生活在捆绑里，生活在这个罪恶里中，人没有那个什么的时候，我最近我们另外一个团队，第二个团队刚从那个这个印度宣教回来，他们去印度，他们去那个地方，周五的时候，他们分享他们在那里的见证。请问这个世界上买金子的国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呀？买金子最多的国家，印度，对吗？印度最近这个说他们又买了50万吨金子，他买金子是囤积吗？不是，是为了什么？宗教，很多都是为了宗教。印度人用很多的金子为了宗教，你不明白，你到西藏也是，西藏很多的，他要把金子磨成粉，往那个山上撒金粉，哗哗撒。那个西藏也是，布达拉宫那些地方圣地上弄金粉，撒金粉，金粉什么呀？刷墙，把金粉放到油漆里刷，每年刷一次，布达拉宫。就是往里倒金粉的，哗哗刷墙，所以那多神圣啊，多厉害啊！如果我们教会天天拿金粉刷墙，那不得了，把我们教会有人给拆了，可能。就是很虔诚的，他就愿意。很多人就看到人背着金粉就去上山上，他们就好奇。他说：“我们去宣教的，我们合不合适去他们的庙里啊？”但是他们祷告了有感动，要去，他们就往山上走，也有人从山上下来，就看到有人就带着那个金粉上去，下来是空的。原来他们到上了山顶以后才明白，那些人就把金粉哗撒到那祭坛上，哗撒到祭坛上，哗拜神啊，拜假神啊。所以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就是浪费，对吗？不认识主的人的结局是沉沦，不论他怎么虔诚，他可以撒金粉，但是他的结局仍然是灭亡，是死亡。所以老约翰在这里说，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他说圣灵带领一个表白，一个算一个祷告，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在这里说，你不但要知道，要信呢。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爱称义啊！你因信称义完了才能活出爱。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这次转宣募捐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我们就募捐到我们说要去这个去短宣所需要的这个金钱上的支持。不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用我们祷告来托住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下个月就要出发，我们下月初有一个拆迁礼。我跟一个弟兄分享，那个弟兄说啊，你们教会爱心太大了。 他说我们现在做了好半天，还不够呢，还差一点点。他说你们教会爱心太大了。其实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也砰砰直跳。我心说你千万不要说你的牧师太厉害了，因为一个姐妹又说，哎呀，我们牧师太厉害了，我牧师一呼召就把所有的钱全部就给招呼过来了。就知道人想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某个姐妹很厉害，某个弟兄很厉害，某个牧者很厉害，某个名人很厉害。不是的，错了，要这么想真的错了。我们弟兄姊妹是在神的爱里怎么能够来行出来，我们怎么见证主的爱，就是去宣扬神的儿子是救主，独一的主，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可以得救。第二个，承认神的主权。这里说神的儿子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也住在他里面。你承认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主权的交托的过程，他住在我们里面是要掌权的，不是住住而已的，是要来把我们里面过去不愿意交出的权全部交出去，要舍出去，再一个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动词，不是讲语法，就是你要常住在主里，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这个爱也是不断的流动的。怎么住呢？是借着信，只要我们信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来到了主的家里面。好，我们看下面，那就带来挑战，真的要做见证，真的要践行的话是有挑战的。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下面说爱里没有惧怕在说什么呢？可能大家说爱里没有爱，你爱吧就不用怕，不是这个意思。爱里没有惧怕，如果读原文的时候可有意思了，我读越读越挺高兴。它是什么呀？就像一个家，你买了一个房子，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节非常近的，地是空虚混沌，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也是一个家准备装东西。老约翰在这里表达也是那个意思，一个家要搬进去了，你干什么呀？你要往里添置东西了。但是另外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这个家是不是一间房子，是很大很多间房子，你要谁给你住啊？他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谁，你买了这个房子，你要谁给你住啊？他说什么呀？这里对比，谁给你住意味着你怕不怕，坦然无惧，还是惧怕刑罚？请问我们买了房子给谁住啊？给自己心爱的人，给家人。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房子耶稣基督跟你一起住啊？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要跟你一起住啊？有人就说你把耶稣基督放在哪个房间里啊？你是把他放在你家里北室门，放在你家锅炉房，还是放在你家厕所里，然后你住在主人房间里？耶稣基督来要住哪里？这个爱里没有惧怕。你再说的具体点，如果你老爸老妈来了，你把他放在哪里？放在你主人房，或者在客厅搭一个床，还是说嘿，我们家有个车库，老爸老妈正好冬天夏天也不冷，这个加拿大夏天挺好，你就住在车库里吧，我们家车库是两层的，还有老爸老妈你住在车库房顶上也行啊，我给你整个风扇也挺好的，是这样吗？然后呢，等老爸老妈走了，你心里怎么啊？你难过吗？假如说有一方面特别孝顺，心里肯定难过，心里难过完了是惧怕，有一天他觉得他没法，假如他回到北，我们说回到北，从北京或者回到我们的老家，他老妈就说：“我儿子对我可好呢，我在加拿大住的时候，天天给我住车库。然后呢，我到了加拿大待了四年，我儿子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任何地方。我儿子就把我当成一个奶妈子使唤的人。你以为我说在说谎话吗？这是一个老妈，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妈妈亲口告诉我的。”他的儿子就这样对待他的，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对加拿大觉得没有爱，加拿大只有恨。他的儿子也不是没有钱，他的儿子很有钱的。所以你要没有不太明白爱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在对待自己，不单说对待别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犯罪了，我们不去悔改，我们躲避，我们找借口，我们害怕失去 A， 害怕失去这个，害怕失去那个，最后你就惧怕， 说现在社会的病你看看，对吗？过去的病，我们去到那个这个村校的时候，哪有什么糖尿病啊？那些人都健肥如粪，都一个是瘦型的，都是 David 的型的，都很瘦的，都没有那个啥，哪有糖尿病啊？现在我们这里心脏病、糖尿病，最厉害的抑郁症，对吗？各类过敏，我们原来很少过敏，现在一问就是你家孩子过敏吗？为什么到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孩子生下来，我们那二代好像很多人都要过敏？什么错了？我不知道，还有很多孩子选择困难症，太多好东西了，不知道怎么选择，对吗？所有东西都买了最好，多动症、依赖症、晚上睡不着觉、强迫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但是最近我们那个团队刚从不丹回来，不丹国家只有70万人，很小的国家，70万人口，全部是信99%的人都信藏传佛教的。他们国家有个法律，谁去那里传福音，被抓住判刑25年监狱。所以去的回来了，我们就那些姐妹弟兄姐妹一出不丹的海，不丹的边境，我们就赞美主，哇，已经在那里建立了2间教会了，已经有20个人信主了，还有喇嘛。所以你知道神的力量特别大。那个不丹是最幸福的国家，不丹是最穷的国家，可以说，但是那里人是最幸福的，好像说。我又查了查，最高糖尿病的地区是哪呀？第一名香港，第二名台湾，这里有香港有台湾的，再一个新加坡的，可能给华人那个地方太富裕了，太好了，吃吧，猛吃吧，就是这样。有海，有那个啥，想吃什么都有，是吧？所以，爱里没有惧怕，在说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搬到这个家里的时候，你到底给谁住？谁来给你住呢？自己想想，神给自己，给世人，还让魔鬼也进来住啊？所以，如果你和神一起搬东西，一起搬家，你怕不怕？将来出了问题，你怕吗？你跟神一起搬的家，你肯定不怕嘛？你说神，这是你让我搬过来的，神呐，这是你布置的。神啊，这是你做的，神啊，这是你做的那个事，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什么？他是老大，他可以遮盖。你不懂这一点，你就不知道什么。如果不是他，你可能就会惧怕。我就举个例子，我原来过去我出差，经常给大老板出差，我从来不担心钱的问题。大老板没钱了，打电话给北京打电话，拿钱来10万，今天就打过来，很容易的，从来不用担心。在广州我们参加广交会，老板说，哎呀，没钱了，好，带了不少钱，没钱了，打电话回去，马上钱就过来。你带大老板出差，这是最美的事情，不用担心钱的事，钱不够了，不可能的，对吧？然后呢，这个你跟杜鲁多出门，对吧？杜鲁多前段去法国3天，晚上干了89万加币。所以你们大概不看新闻啊，就是最近这个我们这个 house 里也是，这个加拿大的 house 里也是炒得挺厉害的，就是拿这个事儿来说，3天花了89万加币。说，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说杜鲁多必须走？为啥？因为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我们底下老百姓的疾苦，一个3天怎么能花89万加币啊？看样子后来就看到他订一个蛋糕，就是花了2万多啊，法国最美的蛋糕，大家一起吃嘛，好的很。就是所以人要奢华的时候，我们这个花，凡是发公款，他没有节制的。说爱里没有惧怕，在说什么？我们和神，是神一起布置这个家，布置这个教会。所以，请问是谁负责？当然是神负责了，神布置就神负责。所以有人说我看见神，神告诉我们怎么要看见神，就是要爱你的弟兄。你先爱你看得见的，你不爱看得见的，你休想爱那看不见的。我们爱你看得见的，就会经历神在这个群体中的荣美。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任务型的，真的，教会也是任务型。教会想什么呀？人数什么啊？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 building 越大越美，这都是任务型的。这不是圣经里教导，圣经里是看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和彼此的关系。这个关系好了才是健康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门徒，胜过一大堆人在这里热热闹闹。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先从自己的团契，先从自己的家里，先从自己的小组里， 愿不愿意先从然后建立这种爱，然后你再想到愿不愿意和其他英文堂、国语堂、粤语堂这些这个其他的堂里建立，还有其他的教会建立关系，最后超出，不但是在我们要超出，不能光限制在宣道会的宗派里，如果我们总是往内聚里想，我们教会就不能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所以最后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他对谁说的呀？第七节应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他不是亲爱的兄弟，可以翻译成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这是命令，最后他也是说，这是主的命令，我们彼此相爱，这也是信仰的应许，也是验证信仰的纯正。人又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什么呀？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或不爱看他所看见的弟兄姐妹，休想爱那不能看见的神。所以彼此相爱，让我们怎么样？就学会，你真的彼此相爱，就会自动的，没人催逼你的，你就愿意接待新人，你就愿意拆穿，你就愿意同心的祷告，一起祷告，而且用圣经的话语互相勉励，属灵生命就一起成长，绝对不是自己在那里躲到修道院里去修，是一起来成长的。所以教会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传承。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教会啊？你打开你的会文，你看看你的会文里上写的什么呀？我们教会里写的什么呀？还记得吗？第二页翻页一翻出来，就是教会的意向是万民回转遵从耶稣。我们怎么做呀？我们要布道，我们要属灵上成长，我们要活出活配关联，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然后要做成一个忠诚的管家。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教会交在你的手里，在这个2024年进入年终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彼此的相爱，在爱里没有惧怕。是的，我们愿意主和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邀请主在我们中间，邀请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来让我们心里真的带来翻转的生命，让我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这群儿女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的来结连，我们同走天路，同起建造，同传福音，同让这个爱活出来，让我们也让这些世界上那么多的人还没有认识福音，主啊，他们活在很多时候以为自己活得很好，其实在加拿大很多时候活在很多这种自己的撕裂之中，主啊，求你怜悯，求你保守这个国家，我们为我们的省，为了我们这个国家来祷告，让这个国家再次恢复到主你所爱的那个，让它能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至少从我们这群儿女中先做起来。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主也悦纳我们向主仰望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